说法在路上，也在您身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医传承团队的说法在路上节目，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本期主播王秋霞律师，今天和您聊一聊离婚协议那些事儿。离婚协议怎么写？提醒有以下情况的听众朋友注意收听。准备起草离婚协议的，不知道离婚协议应该写哪些内容的，担心离婚协议内容是否有效的等等，想了解与离婚协议及离婚相关情况的，都建议听一听。关于离婚，在我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离婚，也就是到民政局登记离婚，一种是诉讼离婚，也就是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第一种协议离婚。协议离婚是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那么离婚协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具体我们就从三个方面聊一聊这个话题。第一部分先说一说子女抚养问题，第二部分再说说财产分割，第三部分是其他可能涉及的条款内容，比如债权债务、损害赔偿等。还是先从我们节目主人公老刘家的事儿说起。老刘与前妻杜鹃就是协议离婚的，现在老刘不幸意外去世，杜鹃呢也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杜鹃拿出了多年前签订的离婚协议给儿子刘大帅，原来这离婚协议约定将房产和公司 20% 的股权都过户给刘大帅，但种种原因至今还没办理。这不，刘大帅找到律师咨询了，这房子和公司股权怎么过户到自己名下？那么刘大帅的诉求能实现吗？将房产赠与子女的约定是否有效？公司股权能直接过户吗？还真不一定。协议离婚很普遍，很多人呢因为法律意识不强，就随便在网上下个模板签字了，签订协议时压根没有经过专业人士把关，那么这份协议就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以后再想补正或者是推翻几乎是不可能了。老刘与前妻离婚协议一事儿，也提醒大家离婚协议太重要了，借此我们就好好聊一聊离婚协议到底该怎么写。先说说第一部分，关于离婚协议中的子女抚养。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会涉及到抚养方式、抚养权、抚养费及探望问题。抚养方式的选择，这刘大帅都成年了，当时呢老刘与杜鹃离婚协议约定刘大帅由杜鹃抚养，和杜鹃共同生活，那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孩子的抚养方式除了可以约定由一方直接抚养，也可以约定由双方共同或轮流抚养，但选择共同抚养的实际操作中困难较多。我国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子女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实际操作中会有一些问题，有的地方民政局会要求明确抚养权的归属，这在实务中表现为有些地方提供的离婚协议模板仅能填写子女归男方或者归女方一方抚养，此时双方只能另行签订抚养协议补充协议进行约定。二，如果是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一方或双方来承担抚养费，这个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抚养权的约定呢一定要慎重，不要在离婚时因为种种原因同意孩子先由对方抚养，想着等到以后再变更抚养权就可以了，到那时想变更就没那么容易了。申请变更方呢要举证对方具有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法定情形。 比如抚养方有严重的恶习、疾病、虐待子女的情况，或者孩子满八周岁，愿意随另一方生活，自己又有抚养能力的，才有可能实现抚养权的变更。关于抚养费，抚养费涉及到支付的期限、支付金额、支付方式以及一些特殊内容，比如是否根据物价上涨适当增加。当年老刘与杜鹃的离婚协议就约定，老刘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到刘大帅20岁时止。刘大帅说，如果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肯定没办法支持到他上大学，更别提留学了。后来父亲生意越做越好，所以对他还算大方，给他投保了大额保险，在关键花钱的时候可以通过保险获得经济支持。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离婚协议对子女抚养费的约定虽然很清晰，但很难实现给孩子更好保障的诉求。那么到底怎么写更好呢？先说说抚养费支付的期限。子女呢，一般大学毕业时才有收入，如果是直接抚养一方，律师建议在协议中约定另一方支付至孩子22岁或者是学业完毕之日。民法典有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因此一般情况下司法实务支持子女主张抚养费到18周岁，但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以约定为准。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离婚协议里约定好支付期限，比如我们开头就说到支付至22岁或学业完毕之日。再说说抚养费金额，抚养费通常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我国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按照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负担2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是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在特殊的情况可以适当提高或者是降低上述比例。所以抚养费通常是考虑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这3个方面。提醒大家离婚时要充分考虑以上3点，建议明确抚养费金额以及根据物价水平、抚养费增加的幅度以及子女遇到重大医疗、教育等大额开支的，男女双方对此费用各承担1半。不要想当然认为如果另一方收入有大幅增加就可以主张增加抚养费。抚养费还有支付方式有哪些呢？通常是货币支付，除此之外呢，也可以约定用财物折抵抚养费，或者是共同财产折抵抚养费。我国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比如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是下落不明的，可以用财物折抵抚养费。还可以约定用共同财产折抵抚养费，如果使用共同财产折抵子女抚养费，或者是有其他在财产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做法，并非完全不承担抚养费时，应当注意明确约定。对于以这种特殊方式承担抚养费的一方，建议在协议中明确某某以某种方式承担了子女抚养费，双方同意某某无需再支付子女抚养费。抚养费是按月还是一次性支付呢？通常是按月给付。如果存在一方收入不稳定或者是居住地不固定，可能存在长期拖欠抚养费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一次性给付。关于父母的探望权，刘大帅提供的这份协议就没有探望权的约定。刘大帅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有空就会来看看他， 但是有几次呢，父亲想暑假带他回老家住一段时间，都被杜鹃拒绝了。父母双方也因此闹得不太愉快。后来老刘答应给刘大帅购买了大额保险，杜鹃才让老刘偶尔带着刘大帅回老家看看。民法典有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可见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享有的法定权利，也避免了离婚后孩子缺失了父爱或者母爱，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协议离婚时，双方可以对探望权问题一并来约定，将探望的次数、时间段、探望方式约定清楚，尽量的避免模糊不清。很多人以为约定了一方可随时探望就万事大吉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实现不了，最终呢又不得不由法院来判决，增加了不可控性。关于子女的抚养在离婚协议中怎么约定，咱们就说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说一说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及债务问题。我国民法典相关解释明确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来处理，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见协议离婚双方可以对财产如何分割自愿决定，且一旦签署并办理完离婚手续后无法定理由不能反悔，所以协议一定要慎重。我们主要围绕财产类型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离婚时要列明房产的基本信息、地址、产权登记人、有无贷款，然后明确约定房产归属以及折价款。如果需要过户，要约定好具体的时间，涉及未偿还贷款的，也要明确由哪一方来偿还，通常是由房产归属方自行偿还。此外，也要根据房产产权具体情况来具体约定，比如均产房、单位房一般仅限于一方所有，小产权房在法律上没有所有权，法律上一般也仅限于使用权的归属，甚至无法约定到离婚协议里。这个时候呢，双方可以达成补充协议再做具体的约定。还有一种情况是离婚协议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给子女的情况，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却很常见。通常法院会认为夫妻双方是基于离婚事由将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以视为是一种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行为，在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前提下，基于诚信原则不允许任意撤销赠与。防止恶意利用赠与撤销来达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目的。老刘与杜鹃的离婚协议约定就是将房产过户给刘大帅，老刘与杜鹃签订的协议并非单纯的赠与行为。本案中老刘已经去世，如果其继承人主张撤销赠与是不会被支持的，应当配合将房产过户给受赠人刘大帅，刘大帅要求将房屋过户到他名下，初步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关于车辆呢，车辆通常呢约定归一方所有，向另一方支付折价款，如果需要过户要约定好具体过户时间，如果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则建议另行达成补充协议，明确车辆情况、归属以及使用。关于存款和金融产品，夫妻在婚内形成的存款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存款的来源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比如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协议离婚时，律师建议双方要明确各自名下的存款金额，并约定好各自应当分配的金额，或者写明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 婚内购买的人身保险是否可以分割，需要结合保险的类型、保费来源、保单架构、购买时间等要素来衡量。既然是协议离婚，双方能够达成分割意见，建议将保单呢归被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的，建议提前办理好变更手续。如果需要支付折价款的，可以参考现金价值的一半，给付另一方。关于公司的股权，公司股权比较特殊，不仅要考虑夫妻双方的意愿，还涉及到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如果是直接对股权进行分割，就需要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如果是双方对股权作价，持股方不便，向另一方支付折价款更为便利，但也要考虑变现能力以及难度。涉及公司股权的，一般情况比较复杂，建议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老刘与杜鹃的离婚协议就有关于离婚股权的分割，约定登记在老刘持有星光公司 40% 的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杜鹃享有一半的份额，同意由老刘继续持有，等儿子年满18周岁后，老刘配合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儿子名下。刘大帅能据此要求过户吗？看来还要进一步调取公司章程和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如果不同意，还会涉及到另外的处理方式。关于其他财产，除了上述财产，常见的还有婚内取得的公积金、养老金，可以约定各自归各自，如果金额差距较大的，可以约定相应的折价款。一些个人物品直接约定各自归各自。以上是常见的夫妻共同财产类型的分割问题，下面再给大家说一说离婚协议中的一些特殊条款。离婚协议中除了必备的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条款外，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条款，比如离婚经济补偿、共同债务清偿、经济帮助金、损害赔偿、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违约条款等。这些条款什么情况下应当写，要根据个案来确定。关于离婚经济补偿金，通常是在一方长期全职照顾家庭、无工作的情况下，在法律上离婚时有权获得适当的补偿金。具体金额是多少呢？协议离婚时根据双方自愿协商确定即可。关于共同债务的清偿，双方可以自愿协商确定如何来分配，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仅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对外无约束力，也就是债权人依然有权利要求已经离婚的夫妻二人共同承担清偿责任，所以离婚协议是无法规避夫妻共同债务的。关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民法典规定了离婚中的重大过错情形，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重大过错情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出轨，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夫妻负有互相忠实义务，但并不属于可以主张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但离婚协议也不限制双方就此达成赔偿意见，也就是约定了原则上就有效。为防止在离婚时一方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可以对此行为明确的约定应当承担的具体法律后果。如果担心对方不履行协议，可以约定违约条款，这样呢可以促使对方及时履行协议。离婚协议中是否要约定兜底条款，站在不同的角度也有其利弊，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使用。甚至有的离婚协议还会涉及到孩子户口迁出、是否更名等问题，离婚协议里也可以对此约定。通过收听本期节目， 我们了解了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这些常见的条款内容如何来约定，也对一些其他条款有了一些了解。离婚协议作为专业的法律文件，建议大家必要时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团队助理的电话18618355053 18618355053，我们团队助理将为您安排时长半小时的一对一免费律师咨询。下期节目我们说一说，少了这些内容，自书遗嘱就白立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